今天是我在贝城教会入职以来第一次通过讲道来和大家分享。因为是第一次讲道，我在准备的时候就特别的谨慎，我很想找一个合适的内容作为开始服事的开场白。当我还在芝加哥的时候，就开始思考究竟我要选哪一处经文作为我第一次讲道的经文。我特别想找到一处经文，既可以通过经文来分享我很想跟弟兄姐妹说的话，分享神给我服事的负担，我更想借着这一段话来跟大家来分享我四年中所领受的关于福音最重要的真理。但是这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四年中我的收获，而且也涉及我接下来很多年服事的负担。另外呢，第一次讲到对我来说呢，也像是一次亮相，不仅仅是我自己对我的服事、我的讲道的分享有一定的期待，像很多弟兄姐妹也会对我的讲道有一定的期待，想看一看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啊，到底有几斤几两，是否能够承担起牧养的重任，是不是能够讲道还说得过去。所以我很希望借着第一次的讲道也给自己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既贴合大家的需要，满足大家对福音的寻求、对真理的渴慕，同时让大家觉得哎，这个人的讲道还说得过去。不过大家也知道，教会前几任的牧师都是经验丰富、讲道老道，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榜样为我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所以难免在准备的时候会有些许的压力，有一些紧张，甚至我会想到我可能需要找那么一处经文来为自己的缺乏经验做辩护。往好了说，这是刚刚开始服事时候一个合理的谦虚，我更可能我的出发点是为自己提前找好一个借口，以防我满足不了大家各样的期待。所以在从芝加哥回到贝城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找经文，感谢主，我找到了一处特别适合的经文，就是刚刚所读过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经文。首先呢，这个经文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福音，关于耶稣基督和十字架，这是我这几年学习之中深深所体会到的核心的福音的内容，也是我觉得是我们信仰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我在这几年服事之中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另外呢，这个经文中我们看到保罗这么一位属灵的伟人，他都强调了自己的软弱，这不是恰恰可以成为我缺乏经验的一个说辞吗？这么贴切的经文实在是太完美了。我就当我为找到讲到的经文有些沾沾自喜的时候，当我离贝城越来越近，对即将开始的服事满怀期待的时候，砰，我的车在 I-12 上面就爆胎了。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事情的经过，就我们在高速上开到 Denham Spring 附近的时候，车就突然爆胎了，不得不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停在路边等待救援。不过感谢主，一切算是有惊无险，意外发生的是在一个不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已经离我们的目的地很近，救援的人呢也很快就到达了现场，帮我们换上了备胎，没有耽搁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平安地抵达了贝城。不过我想在这一次小小的意外之中仍然有神的美意，他帮助我更深地体会到了自己的渺小和软弱，因为我靠我自己的能力连抵达目的地这样一件事都做不到。神也让我可以存着敬畏谦卑的心开始我的服事，我知道在以后的服事中可以时刻的倚靠他，他也帮助我认识到这一段我所选择的经文不是来为自己找借口、为自己辩护、会成为自己的说辞、被我利用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而是需要我认真去研读、仔细去查考，使经文成为我的勉励，也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接下来我就会和大家分享我自己在研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的收获。在这段经文中呢， 保罗讲到他自己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曾经在哥林多传讲耶稣基督，他也用他自己曾经的见证示范给我们每个基督徒该如何用我们的生命来传讲。希望在接下来的分享之中，我们都可以学习从经文中更好的来理解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传讲。我会从下面三个方面来分享：传讲耶稣基督的内容，传讲耶稣基督的方式，传讲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内容，传讲耶稣基督的方式，以及传讲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首先来看传讲耶稣基督的内容是什么。经文中涉及保罗所传讲的内容呢，主要在经文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提及到。首先第一节讲到保罗所传讲的是神的奥秘，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用到奥秘这个词，但是我们常常用到这个词都是指神秘莫测的事情，是人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但是在保罗用这个词的时候，他所传达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含义。奥秘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人们曾经不知道，但是如今因为神的启示可以知道的事情。就是人们不知道，但是因为神的启示现在可以知道的事情。在罗马书16章25到26节的经文就解释了刚才我所提到这个词的含义。经文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这个地方提到说，这个奥秘在古时候是隐藏的，但是在现在已经显明出来，就是我所刚才所讲的内容，并且这个奥秘所指的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所讲的耶稣基督。所以可以看到这里所提到的福音，耶稣基督就是保罗所讲的神的奥秘。因为在哥罗西书二章二节也很明确的提到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其实这两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所传讲的内容就是这里所讲的神的奥秘，就是神这里所讲的关于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的启示。我们讲到说他讲保罗所传讲的是神的奥秘，另外在这个经文中还提到了保罗所传讲的是什么。说保罗说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保罗所传讲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内容。可能对于很多慕道友来说，常常会听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说法，但并不是很清楚其中的含义。可能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这两个词耶稣基督十字架也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我们很容易去因为太过熟悉就忽视了究竟他所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意思是说，他所传讲的信息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并且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可能大家会知道基督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基督指的就是希腊文中的弥赛亚的意思。弥赛亚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指的是呢在新约那个时期指的就是神所选定的救主。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神所选定的救赎世人的那一位救主。不过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所期盼的并不是耶稣这样一位拯救者，他们期待的是一位特别有能力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领袖，能够帮助犹太人推翻罗马的统治，让他们重新获得自由，恢复以色列国的荣耀。他们期待的是一位施行神迹的人，可以满足他们各样的期待。但是耶稣呢，是什么样的身份？ 他只是木匠的儿子，并且呢，他的结局是什么？是被罗马人抓捕，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最羞辱的方式处死了他。犹太人并不认可这样一位救主，不认为神会用这样的方式完成救赎的计划。另外，对于当时的外邦人来说，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不是一个吸引人的、充满智慧的救赎的理论，因为当时有很多很多的宗教，有很多很多的理论，这样一个关于卑微的耶稣成为一个救主的救赎的方式，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不过对于保罗来说呢，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福音的核心，体现了神的大能、神的智慧。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中，哥林多前书一章18到25节，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讲经文上文的一处经文中就这样说道，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拿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认识到的，十字架代表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在我们刚才提到的保罗所提到的他传讲的两个内容之外，他还提到了他不传讲什么。保罗第二节提到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这里保罗的意思是说，我在你们中间所传的内容不是要满足你们的期待，讲你们想要听的内容。哎，为什么这样说？我们需要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大家看到这幅图片，这就是在当时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场景。当时常常会有一些能言会道的雄辩家，或者说演说家，这些人呢，周游各地，举行一些公众的演讲，通过他们的口才，吸引听众来到他们这边。他们把演说作为一个职业，通过迎合观众的喜好，吸引更多的金主来支持他们。他们不但可以获得不菲的资助，还可以靠着他们的好口才建立自己的名声，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因为这些演说家呢，需要非常高超的修辞学的技巧，而修辞学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也是非常受人尊重的。我想或许可以把这些人呢类比成罗马帝国时期的脱口秀主持人。哎，这些人呢在广大人民之中有非常高的知名度，也非常的受欢迎，大家都喜欢去听他们讲。哥林多呢作为一个当时重要的交通枢纽，罗马帝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也有很多这样的演说家。哥林多的市民呢也非常喜欢听这样的演讲，评判这些演说家演讲的技巧。而当时呢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评判演说家演说水平的一个方式，就是由现场的观众临时命题，让这些演说家就题发挥，临场发挥，发表演讲。观众们呢就可以用娱乐的心态来欣赏这段表演，评价这样的优劣。我想现在也有一些综艺节目也采用类似的方式，也吸引很多的观众。而当时呢，这就是当时的这样的综艺节目。因为当时这种社会中的潮流非常的风靡，这也影响到多多少少影响到了哥林多的教会。 甚至教会中的人也开始评判这些讲道人的口才如何。甚至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提到说，教会中出现了保罗的粉丝、彼得的粉丝、亚波罗的粉丝。保罗在这里呢，他对这种把讲道看成是讲演，把讲道看成是口才展示的做法，他表示说，这样我不能认同。对保罗来说，一个传道者的职责就是要忠心传讲神所赐的救恩，传扬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他来说，既然有讲道者的身份，其他内容他没有任何兴趣去讲，他的职分也不允许他去讲这样的信息。他不是要去娱乐他的听众，讨好他的听众，满足观众的听众的期待，可以受他们的欢迎。他所要做的只是忠心的传讲耶稣基督。我想保罗这样专注于耶稣基督和十字架的传讲，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在讲到一开始就有提到说，在我准备讲到的时候，我甚至去想我是不是要去满足大家的期待。但是在保罗在这个经文就在提醒我说，我的任务是要忠心传讲福音的信息，传讲耶稣基督和十字架。虽然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在这个时代不一定受很多人的欢迎，甚至仍然可能被人看为说是愚拙的，是软弱的，但这正是神救赎世人的方法，就是神的大能和神的智慧。所以我也要像保罗一样专心传讲耶稣基督。我想对于弟兄姊妹来说，我们每个人作为基督徒，也因为经历神的恩典，会愿意和别人分享福音，分享我们生命得到改变的好消息。我想在这里也与大家共勉，在我们与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当心不要把我们的传讲变成投人所好，偏离了福音的核心。因为当我们和人传讲的时候，我们虽然可以找一些合适的切入点、合适的话题把人引向耶稣，但是最后的落脚点一定不能偏离耶稣基督和十字架。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成功神学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是讲人喜欢听的成功学的内容。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依靠神，你就一定能够成功。他所看重的是成功，这样的信息在讲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吸引到不同的人，但是最终信息的落脚点并不是耶稣基督和十字架，最终体现的也并不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传讲的并不是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现在很多人所听到的这样流行的讲法，虽然讲的很多人都宣扬说我们在讲耶稣基督，但其实只是披着基督教外壳的心灵鸡汤。这样的信息虽然能吸引很多的跟从者，但并不能让人真正认识耶稣，不能让人跟从耶稣。所以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专注于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传讲十字架的信息。我们刚刚讲过了传讲耶稣基督的内容，下面一起来看传讲耶稣基督的方式。在经文中呢，保罗提到了两个不用和一个用，来表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传讲耶稣基督。在经文的第一节中，保罗提到了第一个不用。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当时关于演说家的一些背景。这些演说家呢，会在演讲中尽力的去彰显他们超出一般人的口才和智慧，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华丽的辞藻，多种的修辞，这就是所谓的高言大志。这些都是用来显示这些人 他们高深的学位，抬高他们自己的地位。如果说做一个类比啊，这些演说家的做法很像现在的所谓的一些专家，所谓的专家啊，这些专家呢常常会使用一些晦涩难懂的语言，让观众让这个听众觉得呢很深奥，很有学问。就算搞不懂这些专家究竟在讲什么，他们这些听众也会常常感叹说，哇，好厉害啊，厉害到我们都听不懂。保罗在这里说，他并非像这些演说家一样通过说话的方式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保罗他不愿意用这样非日常的语言，难懂的语言来跟人传讲福音。保罗也不愿意刻意凸显他自己的学问，显得自己好像高人一等。保罗说，我不用这样的高言大志。在第四节中呢，保罗提到了第二个不用。保罗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智慧呢，指的就是这世上的智慧，就是各种各样的话术手段，一种说话的这种技巧。委婉这个意思呢，可能不是很好理解。这里新译本的翻译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新译本这样翻译说，保罗说，我说的话讲的道，都不是用智慧的话去说服人。这个委婉的意思呢，就是用一些迂回的方法去说服别人。所以这句话保罗的意思说，我不会用各样的话术去操控别人，去改变别人的想法。在保罗所处的时代，好的演说家的另一个标准就是善于去操控听众的情绪，从而让听众认同他们的想法。可能我们不太理解说为什么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好的标准，但是当一个人所讲的话如果被别人认同的时候，说明你讲话的效果得到了体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标准来体现出演说家的水平。如果再做一个类比的话啊，我想这比较相似的呢，是现在的这些传销者啊，他们通过他们讲话来影响听众的判断力，让这些听众可以认同他们所宣传的内容。保罗在这里呢就反对这样的做法，他认为这种操控听众的情绪不符合福音的原则。我觉得也很好理解，我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哎呀，这些传销的人好厉害啊，他们这种操控人的这种做法是特别特别好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好的一种做法，所以保罗说这不符合福音的原则。保罗提到这两个不用的之后，不用高言大志，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在这两个不用之后，保罗提到了一个用，是用什么呢？第四节中说，保罗传道的方法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保罗所用的传讲福音的方式是很清晰的、明确的呈现圣灵的能力，从而体现出这福音不是来源于人的创造，而是体现神的能力。保罗所做的就是，我就直接的把福音告诉你，如果你相信了，这就是圣灵的能力。保罗说他所依靠的不是修辞学的技巧，只要把信息传达出去，人们接受了，那么好，这体现出的是圣灵的能力。其实在这里呢，保罗并非是反制，他不只是因为反对修辞学而这样去讲，反而保罗他是一个修辞学的大师。在刚刚提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经文中，保罗就很精妙的使用了修辞学的技巧，表达出了一个反转的论证，就是说看似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对，但其实这个事情是对的。保罗的论点是什么？说人看似是愚拙的道理，就反而体现出了神的大能。这就是保罗的论点。保罗所强调的呢，其实是说不是完全不可以使用修辞学，但是一定要谨慎的使用修辞的技巧。为什么这么说？是说 如果使用的不当，就会让耶稣基督和十字架的信息受到亏损。传讲信息的方式如果是彰显了人的能力，不论是炫耀口才还是炫耀知识，甚至是操控听众的感受，这都与福音的精神违背。真正符合福音精神传讲的方式是要彰显出圣灵的能力来，让福音本身的力量发挥作用，引人悔改。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想告诉我们的，传讲耶稣基督的方式是需要符合耶稣基督的福音，体现十字架的大能。我想保罗这里所教导的传讲耶稣基督的方式对我个人又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这个人呢不是很擅长讲话，所以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操控听众，不是我想讲什么影响大家，大家就真的会受我影响。我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另一个错误可能比较容易犯，就是使用所谓的高言大志，用一些神学院所讲的一些晦涩的名词，用一些不接地气的语言，然后显示出来我好像是经过充足的神学装备，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保罗提醒我，作为传道人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只是传讲福音。当我愿意去传讲福音信息的时候，福音的力量自然会让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圣灵的能力会让我去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不要用各样的方式想要去达到你的效果，也不要用各样的语言显示你有多厉害，你只要去忠心的做一个传讲神话的人。我想这里再次与大家共鸣，像我们不论是面对慕道友还是面对基督徒，我们需要用符合福音的方式来分享。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很注意专注福音的内容，会再三考虑我们所讲的福音的内容有没有偏差，有没有错误。但是我们比较少考虑的是什么？我们比较少考虑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去讲福音，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别人去分享，我们传讲的方式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信仰。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现在来想一想，我们是否会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尝试去操控别人的感受，以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就是这个人说愿意信主这样的效果。如果我们这样操控，真的符合福音吗？我们还可以想一想，我们是否会在和弟兄姐妹分享中使用很多所谓的属灵黑话，就是很多晦涩难懂的信仰的名词，然后好像表现的我们自己很属灵，让人觉得我们很爱主很厉害的样子。我们有没有这么去做？我们还可以想一想，我们是否真的相信神的能力，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愿意用这种看似愚拙的方法跟别人去分享福音，让神的大能得以彰显。我想这几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保罗就通过这样的经文告诉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方式需要符合福音的精神。虽然我想这对每一个人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我们太习惯于去通过说话来彰显我们自己，但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在这个传讲的方式上有所长进。我们不只在传讲福音的内容上，也在传讲福音的方式上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刚刚分享了传讲耶稣基督的内容以及传讲耶稣基督的方式，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传讲耶稣基督的人。在经文的第三节中，保罗提到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保罗在这里描述的呢，是他从前来到哥林多传讲福音时候的状态。使徒行传第18章就记载了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一些经历。其中在使徒行传的18章9到11节啊，这样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虽然经文没有明确说保罗的惧怕究竟具体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他传讲福音的过程中，在哥林多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也经历了软弱，之后在软弱中经历了神亲自的话语的安慰，神向他在异象，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对他说话，他才有能力继续坚持在哥林多传讲福音。那么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所讲的经文中要提及他自己的软弱和惧怕呢？保罗这样说仅仅是一个巧合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上下文中找到答案。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26到31节这样说，保罗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人，神的计划是拣选那些软弱的，拣选那些愚拙的，显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来，让人不是靠着自己的身份和能力自夸，而是称颂在救恩中体现的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保罗这些话就是针对那些崇尚修辞学的人所讲的。在当时，一个好的演说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标准是什么？可能我们听着会很奇怪，就是会自我吹嘘，要会在演讲中给自己脸上贴金。这就好像在现代社会中啊，一份好的简历就常常会让一个招聘的公司对应聘者有个好的印象，只不过在当时的社会中，对一个演说家来说，他的简历是什么？就是他所发表的演讲。如果一个演说家很会自我推销，能给自己营造一个好的形象，会成功的卖自己的人设，那他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对当时的不管是演说家还是听演说的人来说，他们很看重说这个演说家要有一个好的形象，这个形象就代表了他的品格。当时听众最为推崇的，在罗马社会最为推崇的是什么？是一个有力的、有激情的、有男子气概的表达。甚至人们会说，当一个演说家在语言中体现出他的强势、他的勇敢，人们会说，哇，这是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品格出色的人。所以在当时修辞学的训练中也很注重培养这样的一个做法，培养这样一种品格，不管这个品格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个都很重要。保罗在这里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样体现出的是一个人自己的能力。当这个东西只考虑说外在的呈现，而很少考虑内在的修养的时候，反而会让人变得自夸虚伪。保罗认为在神的拯救中需要的不是这样一个虚伪的人，更不是一个这样一个自大的体现自己能力的 一个品格。对保罗来说，在神的拯救中，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软弱的，因此神的能力才得以彰显。所以保罗会用自己软弱的例子为神救恩的大能来辩护。对于保罗来说，他不以讲自己的软弱为耻，因为他的软弱恰恰体现出了神的能力。所以对保罗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传讲的内容、传讲的方式，传讲耶稣基督的人的为人同样是重要的见证，需要和传讲的内容方式一致。因为一个人的可信度常常需要他品格的支撑。保罗在这里的论证就是在强调基督徒的品格和为人的重要性，只不过这里所提到的是一个非常特定的品格，这个品格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有限。因为基督徒需要彰显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正是在人的软弱上得以显。一个软弱的人自己蒙恩得救，并且可以传讲神的救恩，带领人悔改信主，这正体现出神的大能。所以在保罗看来，如果传讲耶稣基督的人不认为自己是软弱的，而是抬高自己的能力，体现自己的口才和智慧，自吹自擂，那么他这个人的品格是有问题的，是和信仰相违背的。传讲耶稣基督的人所需要的是为人谦卑，承认有限，从而体现出神的大能。这里保罗的生命就很好的体现出了传讲耶稣基督人英勇的样子，他用自己的软弱为例子向我们来展示神的大能。我想这里保罗又一次对我有一个好的提醒，作为一个刚刚进入全职服侍人，可能会有很多的热情，很多的想法，也可能因为刚刚经历神学院的学习，学了很多的知识，头重脚轻，会有些飘飘然。这时对我来说，很需要认清自己的软弱和有限，凡事谦卑。感恩的是呢，最近这三周在备程的时间，神越来越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从路上那次爆胎开始，神都在提醒我需要依靠他的恩典，提醒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在刚刚过去的这周，我就又经历了一个非常体现我自己软弱的事情。因为刚刚联系好了住处，需要这个打电话给 Entergy 这个处理交电费的问题。我这个星期呢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了我两个小时才把事情弄好。忽然我就觉得有点压力山大，感觉这些搬家所带来的压力难以承担。但是神就借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你的能力是有限的，你是特别软弱的。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小事、琐碎的事情让我感受到自己的有限。另外在这三周之中呢，神借着弟兄姐妹的爱心，让我来认识到我接下来所要开始的服事是经历神的恩典。有弟兄姐妹为我提供临时的住处，也有弟兄姐妹为我送来美味的食物，还有弟兄姊妹帮我联系租房的事情，有弟兄姐妹给我暖心的问候。我想这一切都让我感受到了神的爱、神的恩典，让我知道真的我的服事是去经历神的恩典，是对我的祝福，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而是神的爱、圣灵的能力要成就大事。所以面对未来的服事，这个经文也帮助我可以更忠心于福音。我也希望我之后的服事能让神的大能在我自己的软弱上得以彰显，在我的缺乏经验上帮助我，让弟兄姐妹 都可以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益处。这里我也想继续跟大家共勉，我们每个人都和保罗一样是软弱的，我们每个人也都像保罗一样可以在我们身上显明神的大能。我们是软弱的，但神的福音是有能力的。保罗不以自己的软弱为耻，我们也不应该以自己的软弱为耻。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有限，去依靠他的能力。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求上进，而是说名声、地位、金钱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出人头地，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尊贵的蒙恩罪人的身份，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以神的恩典为我们的荣耀，这样在软弱中彰显神能力的生命，就是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看来，传讲福音的内容、方式和人需要带来一致的信息。在这里我还想讲到提到一个背景，就是当时修辞学中会把演说家使用的说服论证的方法分为三类。这三类是什么？Logos, Pathos and Ethos, 就是这三类。如果用中文呢翻译过来，这次刚才所提到三个词虽然是用英文的字母，但其实是希腊语的词汇。如果翻译成中文呢，我看到一个很好的翻译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其中的含义，就是 Logos 是晓之以理Pathos 是动之以情， Ethos 是道之以信。晓之以理呢，指的就是从逻辑上来证明，注重的呢是信息的内容。动之以情指的是用情感去影响，注重的是说话的方式。最后道之以信这个词可能不是一个新发明的词，翻译中新发明的词，但它指的呢是用人格来建立我们的可信度，注重的是说话人的品格。所以这段经文中保罗所讲的恰恰是针对这三个方面，就是信息的内容、说话的方式以及人的品格。保罗认为，作为基督徒虽然也需要用这三类论证的方法去传讲耶稣基督，虽然也可以使用修辞学，但是不能照搬社会中那些演说家的做法，而是要与福音的信息一致，在软弱中彰显神的大能。所以对保罗来说，这些方面都要符合神的福音，使别人的信相信不建立在人的智慧上，而是建立在神的大能上。这就是所谓福音的方式、福音的内容以及传讲福音人的品格。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核心就是十字架。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告诉我们，不论是传讲福音的内容、传讲耶稣基督的方式以及传讲耶稣基督的人，都应当与福音一致。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五节中，保罗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这就是保罗对他所讲刚才这几节经文的一个总结。在不论是内容、方式还是传讲的人，都不是体现人的智慧，而是体现神的大能。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十八节，保罗也告诉了我们究竟什么是神的大能。在经文中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拿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就是在十字架的道理上得到体现。耶稣在十字架上羞辱的死亡，为我们每一个人带来救恩，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神的大能。所以说，不论是我们传讲的内容、方式，还是我们作为传讲的人，都要高举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就是神的大能。我们可以说， 传讲耶稣基督的核心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核心，就是救恩的核心。我们现在的社会中，虽然演说也不再是一个时髦的事情，但是公元一世纪演说家所用的方法仍然很流行。社会中仍然有许多人在宣传的时候会迎合观众的喜好，讲听众喜欢听的内容，仍然有很多人在宣传的时候会去操控听众的情绪，获得听众的支持，仍然会有许多人在宣传的时候努力包装自己，好像这些包装出来形象就可以代表他们真实的自己。这些宣传的手法，小在推销上，大在选举上，其实都在被滥用。我们身为基督徒需要特别小心，小心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受到这样世俗化的影响。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在传讲耶稣基督时，不论内容、方式还是我们的为人，都要符合福音的精神，与十字架的信息一致，为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做的见证。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不是靠外在的包装，而是靠神的大能，靠圣灵更新生命的能力。我想就算在疫情期间，我们也有许多的机会向别人做见证，传福音。愿神福音的大能，愿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得以彰显，让神的大能得以体现，让我们的传讲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跟从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救赎我们每一个软弱的人，也感谢你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能够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得以彰显。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在我们传福音的内容上、方式上，还是我们的为人上，都能与福音的精神相一致，让我们成为你忠心的见证。祝福我们接下来一周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不论做什么，都能以你的十字架、你的福音为我们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